伸手去摸耶稣的衣裳，然后在这个路程里面有那么样的一段对话啊，有那么样的一段神奇的事情发生。那可是耶稣当时走到这条路上，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他的目的地是要往雅鲁的家里面去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说，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哈，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五章哈，第五章第二十一节，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哈，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好，我们跳到三四五节。正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所以这个故事呢，在圣经在讲到这个整个的历程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说，事情是往更糟糕的方向去发展的。当雅鲁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来求耶稣是说：“我的女儿快要死了，所以呢，请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得以活了。”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的态度是很恭敬的。我们要知道说，在犹太人当中，管会堂的人的身份是蛮高的，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他就属于说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之一啊。如果不是德高望重的人，他不可能会做到这样的一个位置的，他不可能担当这样的一个责任啊。那在很多犹太人对耶稣还有敌意的时候，当很多犹太人对于耶稣还不是真正了解，甚至还对他怀有一些恶意的时候，这个雅鲁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用一种非常谦卑非常卑微的一个姿态，因为圣经里面说，他说雅鲁就伏伏在耶稣的脚前，再三的去求耶稣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那她就能够痊愈，她就能够活。”那所以耶稣听了他的这个祈求，耶稣也跟着他去了。那在这路程当中呢，发生了那个换血肉的妇人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可是雅鲁在这一整个事件里面，也让我们看见说，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涵养的人啊，或者说是一个并不急躁的一个人。你可以去想象一下场景，说你碰到一件很紧急的事情，那这个小孩子危在旦夕，那耶稣走在路上，有许多人跟随他，有许多人拥挤他，跟随他拥挤他也就罢了，还有一个妇女突然之间半路杀出来，然后要去摸耶稣的衣裳，然后呢，耶稣又转过来跟他讲话啊，那你会发现说，哎呀。在你那种情况下，你会觉得说，哎，你换血肉你又死不了，对吧？我那个小女儿快要死了，你在这个时候还要来给我打岔。一个人如果是很比较自私的人的话，你会觉得其他人的需要都不重要啊，唯有我的需要是最重要的。你们怎么样我不管，但是在这个时候我是真正有这个需要，所以你们所有的这个人心里面怎么想我都不在乎，我只是想要让耶稣赶紧到我家里面来，赶紧把我的这个小女儿给这个治好。我们经常可以在人群里面发生这样的人， 比如说你在某一个公众的一个场合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温度，大家都觉得很舒服，大家都觉得很合适。可是就会有一个人突然间进来说：“哦，这个我热死了啊，我热死了，你赶紧把这个空调调的这个低一点。”那他在这样想的时候，当他这样做，他毫不犹豫走到那个空调的那个调节器里面，他就叭叭叭按那个按钮的时候，他当时满脑子充满的就只有一个想法，说我什么，我很热，那你们冷不冷呢？不在我考虑范围当中啊，因为我有切身的体会，我只知道我很热啊。这我们不要觉得说这个是很多没有涵养或者没有素质的人才会做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在无意识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无论是我们对我们家里人也好，对我们朋友也好，或者我们自己的生活状态也好，当一个人他的关注点只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他会觉得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事情，你受不受伤害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当中，我受不受伤害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高不高兴我不管，我在意的是我高兴还是不高兴。所以你换血肉跟我有什么关，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没有关系。这个耶稣是我请来要去医治我的小女儿的，你这个妇人这不知所谓，突然之间出现在路程上，还把那一个耶稣拦住了，还耽误了那么长的这一个时间。但是我们发现呢，雅鲁在这一段时光里面有一段很难得的表现，他有一段难得的沉默，他并没有焦急，他并没有觉得说这个人不重要，这个人他就活该这个受罪，这个人不应该去耽误耶稣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雅鲁他并不是一般我们头脑概念里面那一种犹太人的这个形象，很武断或者说是很自以为是，他不是的啊。他在这段沉默期间，其实恰恰表明说，这是一个会想到别人或者会顾及到别人需要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事情并没有往好的方向去发展。圣经里面说，当那一个患血漏的妇人的病得到医治，当那一个妇人欢天喜地的时候，圣经说得很清楚，第三四五节说，当耶稣还对那一个妇人说话的时候，说什么话呢？耶稣对那个妇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是三十四节。三十五节就正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什么？说你的女儿死了。你的女儿死了，你的女儿死了。那这个消息对于雅鲁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也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一件事情。那对于雅鲁，这是他的人生好像走到一个绝境，走到一个绝境。你如果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会不会怕呢？我想我们每个人也都会怕。而在接下来另外一句话当中，那个来报信的人讲了第二句话，说你的女儿已经死了，所以呢何必劳动先生呢？换句话来说，这个报信的人认为呢，如果这个女儿还没有死，那耶稣这一个行程呢就有价值啊，也就有意义。但是如果说耶稣已经死了，那你就不用再叫他不用再叫他去了啊，去也没有用了，去也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已经死了那已经死了还请他来干嘛呢？这里面是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思维在那里。这逻辑思维就认为说，倘若这个小女儿还活着，她只是属于生病的状态，那我相信耶稣是有能力可以把她的病给治好的。 但是如果这个状态换了一下，从病了到死了，那耶稣的能力就不能够在这件事情上去发挥任何的作用了。所以耶稣的能力只能够体现在病了的人身上，耶稣的能力没有办法体现在死了的人身上，对吧？这是那个报信的人的一个想法。大家不要觉得说这是单单只是报信的人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在当时很多人的脑海里面是存在的啊，这不是一个单单的一个孤立，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例子。大家记得说耶稣曾经复活另外的一个人，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拉撒路啊。那耶稣呢是听到消息说拉撒路已经病了啊，病得很重，因为拉撒路的姐姐去叫人来送信给耶稣说你所爱的人病了，病得很重。那所以耶稣呢就启程啊，耶稣并没有像他们所期望的那么快启程，耶稣还是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往拉撒路的地方去。当他到了拉撒路的家的时候呢，那他的姐姐出来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对耶稣说，他说什么？他说你没有早点来，你没有早点来，现在呢他什么，他已经死了啊。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那个姐姐说哦，她说我知道她将来的时候要复活哈。那她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她在将来可能会有复活的盼望，但是今天呢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你来迟了，你如果早来一点呢她可能不死，但她已经死了，所以呢你就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已经是病入，不单单是病入膏肓，已经是因着病而离开这世界的人，所以你的能力不能够在他身上做任何的事情。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思维。那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会，会。我们在信靠耶稣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在我们的信仰的历程里面，我们常常会有类似的一个反应。当某一件事情大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或者说严重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但没有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场合里面，我们反而会要求耶稣离场。这就是当时那个报信的人要来做的一件事情，他去告诉雅鲁说你的小女儿已经死了，所以耶稣再进到那一个场合里面已经不可能再有任何的这个作用，耶稣应该从这个场合里面离开，所以你不用再劳动先生了，你也不用再请他来了，因为这个问题是他解决不了的，对不对？可是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因为他很清楚知道说我来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比我们所遇见的任何困难都要大的神。我们所信的那位神是能够救我们出死入生的那位神。我们的神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他绝对不仅仅是要单单在我们里面做医治的工作，他还要做给我们新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的神不是只是来解决我们生命里面小问题，不是只是来解决我们生命里面的小病痛，他来到我们生命当中就是要来解决我们生与死的问题。我们原来在哪里面死了？我们在罪里面死了。我们在哪里面才能够再活过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再活过来。所以耶稣来到这世界上，恰恰他要做的就是要去解决我们生死的问题，他不是仅仅来解决我们生病的问题。 那这个小，我们如果说我们来信靠耶稣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我这个活着能够健康，我生活能够顺利，我这个家庭能够幸福美满。耶稣来的最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这个，耶稣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是要解决我们生与死的问题。我们现在在读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就讲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得救。我们原来生活在怎么样的一种状态里面，我们活在情欲当中，我们活在情欲的捆绑里面，我们活在罪的里面。加拉太书跟罗马书有非常多的类似的地方，有非常多共通的这个地方。那圣经说的非常清楚，圣经里面说罪的工价就是死，耶稣是那位可以救我们从罪的状态里面出来的那一位神。所以永远不要让耶稣从我们生命里面离场，永远不要对自己说啊，这个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我们何必再劳动先生呢？什么时候他从我们生命里面离场，我们的生命就真正的绝望。如果耶稣还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无论怎么样的情形遇见，我们就还有希望，对不对？那当时如果说那个雅鲁说哦，夫子没有用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我们这个我女儿已经死了，你现在可以离开，我们不想再劳动你。你可以去想象说，这雅鲁回到家里面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哭啊，跟所有在场的人一样，哭然喊叫，痛苦忧伤。他没有任何其他的可能性，他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盼望可以让他去拥有，他只能够去哭，他只能够去面对孩子已经死了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耶稣如果在这个时候离场，耶稣如果走了，耶稣如果不跟着他一起去，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悲剧。可是耶稣没有离场，耶稣没有离场，耶稣愿意继续跟着雅鲁，耶稣要进到雅鲁的家里去。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有许许多多时候会舍本逐末。用这个词可能有点点重哈，有点点重。但是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会舍本逐末，就我们会在最需要耶稣的时候却不去依靠耶稣，在最需要来靠近他的时候却去远离他，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却没有去寻求神的旨意跟神的帮助。我们想要用罪能力去解决我们根本去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们要耶稣从我们生命里面离开，我们觉得我们不要再劳动他，但是这恰恰是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所以那个报信的人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再劳动先生呢？耶稣并没有因为这个报信的人的态度，耶稣就不愿意去。耶稣主动来对雅鲁说，你不要怕，你只要信。信是圣经里面很神奇的一个词，信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用到的一种状态。其实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是有信心的，但是圣经是告诉我们说，你信要信对目标，你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信的对象，而且这个人要值得你去信。在马可福音第五章这两个紧挨着的神迹里面，耶稣都用到信这个词。大家注意哈，耶稣对那个患血瘤的妇人说，他说什么？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那这个患血瘤的妇人，他以前有没有信呢？有没有信心呢？有。可是他信的目标是什么呢？ 他信医生信了多少年？信了十二年。他如果说不信那些医生的话，他也不会去把他家里面所有的东西费尽了一切所有的，就是说在那十二年当中，他不断的去相信一个又一个医生，从相信到这个失望，再到相信另外的医生，再到这个失望，这个过程他总共延续了十二年的时间。他信啊，他如果不信的话，他不可能拿出来的，不可能把这些钱拿出来，不可能把自己的这个身体交在这些医生的这手里面。你要知道看病，我们去看病，我们去做一个手术，我们能够让我们心里面觉得平静，让我们觉得说我应该去做这手术，我们是需要对这医生有信心的。如果你要明明知道说我的这医生是一个蒙古大夫，江湖术士，你敢把自己放在他的手里面，让他在你身上拿一刀开一刀吗？你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去做手术的时候都会很认真的去研究过说，哦，这个医生好还是不好啊，值不值得我去信赖，手术这个技术好不好，学问高不高，是不是正规学校这个毕业的啊。我对于蛮多东西还是蛮抗拒，我对于这个针灸还是蛮，我现在想想还是蛮恐怖的。那因为那个那么长的针要扎到你的身体里面，这个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我想说万一这手要一抖，或者说万一这穴道要是扎错了，万一有什么事情，那怎么办呢？所以你要现在叫我说你要去找一个医生是做针灸的，我告诉你我没有这个信心啊，我没有这个信心。虽然我以前在 LA 的时候有一个医生，在我们教会里的教友，是中医，那他的技术是很好的。而他我曾经看见他拿一根这个这么长的针扎在哪里呢？扎在脑袋上，扎在里面。我想说这戳进去就是脑子，会不会弄傻人呢，或者是怎么样。我就觉得说那一个人真的好有信心啊，好有信心把自己交在医生的手当中。那这个妇人有信心啊，信医生信了十二年，信了十二年，但是到他最后的时候，他的信心换了一个方向。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说，哦，我如果伸手去摸他的医伤，我就必定能够痊愈。他有一个目标，他说我今天只要摸到他的这个医伤，我相信他有这个能力。他现在所相信的不是某一个医生的某一个手段，他所相信的是这个人，他相信耶稣这个人身上有医治的能力。所以他不是去相信某一种技术，他相信某一种能力，他相信这个人就是这个能力的本体。所以他说的，我只要去摸他，我就能够去得这个医治。所以耶稣转过头来，耶稣对他说，他说这个妇人，你的信，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那这个信让这个十二年血肉的妇人从病痛里面能够救拔出来，因为他信对了对象，信对了目标，他信对了真正有能力的那一位神。我们信不信？我们可能今天很多人还是信，钱能通神，这是很多中国人讲的啊，有钱能使鬼推磨。我们今天可能还是信说这个权力是重要的，名望是重要的，什么其他的事情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你相信什么？你觉得什么是最能够去依靠的？当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就是我要去靠什么，我要去靠什么，我要去靠某一个人，或者我要去靠某一种势力，或者说我要去靠某一种特别的一种力量。 那耶稣去告诉那个雅鲁说，你在这个时候你不要怕，只要信。信谁？信谁？信我。耶稣说你不要怕，你只要信，你来信我。如果我要跟你去，如果我到你家里面来，你不用去惧怕，你要来信我。我觉得这句话只有耶稣有资格可以讲，除了耶稣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资格讲，说你不要怕，你只要信。你敢讲吗？今天有人碰到天大的这个灾祸来到你前面向你哭诉，你能跟他说什么？你能跟他说你不要怕，只要信，有我在就没有问题吗？你不敢，因为你知道说有你在没你在事情没有区别啊，那你改变不了任何的事情。可是耶稣对他说你不要怕，你只要信。为什么？因为耶稣很清楚知道说，只要有他在就有希望，只要有他在就有能力，只要有他在事情就有转机。所以弟兄姐妹们，只要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就可以抓住这六个字，我不必去惧怕。为什么？因为我有耶稣基督可以来依靠。所以当耶稣来到那个雅鲁家里面，甚至里面说的说，哦，那里的乱哄哄，一塌糊涂，一塌糊涂。那37节说，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去。那他们来到雅鲁的家里面的时候，耶稣就看见那里的人在干嘛？在乱嚷啊，乱嚷，就是很混乱的一种情况，就乱嚷，并且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你就想说，那满屋子的人对这一个场景，对当时他们所碰到的这个困境是没有任何正面的作用的。他们除了喊，除了哭，除了哀嚎，已经做不了任何其他的事情了。满屋子的人除了哭，除了嚎，除了嚷之外，已经做不了任何的事情。那如果人生真的面临那么大的困境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就像这满屋子的人一样，除了跟我们一起哭、一起喊、一起这个哀嚎之外，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能做什么？你做不了任何的事情。只有当耶稣进来的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他说你们为什么嚷呢？为什么这个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乃是睡着了。孩子不是死了，乃是睡着了。那满屋子的人就开始去笑耶稣，就去笑耶稣。那你也可以发现说，这个情绪变化也太快了一点。那第37节说，那里的人在那里乱嚷，大大的哭泣哀嚎。那等到耶稣讲了这句话以后，那些人就开始笑了，开始去嗤笑这个耶稣。那你也可以想到说，这满屋子的人其实对一个小女孩的逝世，其实那种悲哀也不见得是真正从心里面生发出来的。那耶稣就把他们撵出去。如果说有人今天来到你的家里面，他有这样的能力，他说这个孩子不是死了，而是睡着了，这满屋子的人都没有一个人觉得高兴，没有一个人觉得重新抓到这个盼望，还去这个嗤笑他。你也可以想象说，这满屋子的人没有几个人是真正爱这个女孩子，所以耶稣把他们撵出去。然后耶稣就拉着孩子的手去叫孩子说，大力大古米的闺女，你起来，我吩咐你起来。圣经上说，那个小女孩就起来，让这个悲剧变成一个喜剧，让这个原来布置好了要来悼念他的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变成他重新庆祝他重新复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这件事情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是因为耶稣没有离场，是因为耶稣告诉那一个信靠他的人说，你不要怕，你只要信。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坚定的来信这位神，不要让任何的艰难，不要让任何的挑战，不要让任何的难处，不要让任何的障碍，让这位主从我们的生命里面离场。他不愿意我们离场，他不愿意从我们生命里面离场。很多时候是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主，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不愿意去寻求他的帮助，很多时候是我们信他信得不够，所以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到连上帝都解决不了的。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你要去信，你要去信我是那一位能够带领人出死入生的那一位主，你要相信我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你要相信我是那一个在永恒里面能给你永恒盼望的主，你要相信我是能够解决你死亡问题的那一位主。耶稣要通过这样一些复活的事情，要来告诉我们所有跟随他的人，我们所信的主是那一位生命的主。所以耶稣说，生命在谁？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这个能力是在我的身上的。今天就算你已经死了，那倘若你愿意，倘若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与他紧紧相连的，倘若你的生命里面是与他有生命的联系的，你不要怕，你只要信，有一天他会拉着我们的手说，闺女你起来，或者说孩子你起来。那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盼望。那他的能力是连死亡都不能够战胜，连死亡都不能够去阻隔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到这一个神迹的时候，我们就用到这六个字，就不要怕，只要信。让我们无论在任何时候，无论在任何的境遇里面，无论在任何的难处面前，不要让耶稣从我们生命里面离开。越动荡越需要主，越艰难越需要主，越坎坷越崎岖的路越需要主在我们生命里面与我们同行。抓住他不放手，就像雅各做的一样，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只有当我们紧紧抓住主的时候，只有当我们把目光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才不会有惧怕，因为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会让我们觉得是我们的神都没有办法去战胜，没有办法去克服，没有办法去带领我们逾越的。所以在雅各书里面说，看哪，我的主穿山越岭而来，他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出死亡入永恒，让我们出黑暗进那奇妙的光明，让我们从罪里面出来进到圣洁的生命的状态当中。无论我们今天是面对多大的问题，多么艰难的处境，让我们去抓住它，紧紧不放手，不要怕，只要信，信那一位大有能力的主，信那一位成就万事的主，信那一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主。不要怕，只要信。愿主祝福他的话语。